刚才是最后两章啊，六位是最后两章，我让各位弟兄读一下，读一下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可以把它整体梳理一下啊，梳理一下，这是利未记的结束这一段呢，26章和27章就是一个约，耶和华与他的百姓立的。啊，重申的啊，或者说重新强调的一个双方的约定。这样的一个重申的约定是基于刚刚在西乃山订立的摩西之约，同样也基于之前的亚伯拉罕之约。啊，利未记的最后两章是利未记的结尾，相当的重要啊。第26章，因为约是双方的，第26章就是耶和华要对他的百姓所行的事。利未记的最后一章就是他的百姓应该向耶和华所尽的责任。好，重点是26章。你们能否把26章分一下段啊？26章分一下段。把26章分一下段呀，分一下段打在留言板。好，分段呢，就是1到13节，啊，这是肯定的，好吗？1到13节，然后呢，应该是14节呢到35节，然后36节到最后啊，分三段。好，1到13节讲的什么？1到13节讲的是遵命者所蒙之福，对吗？啊，14到35节讲的是逆命者所招之祸。36节讲的是余剩的人的结局啊，余剩的人的结果是不同的。 余剩的人所要蒙受的特别的恩典啊。好，利未记的26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差不多的内容啊，被更加详细的写在《申命记》第28章，而《申命记》是摩西啊，最后要对以色列人所重申的话。利未记26章讲了什么？耶和华说：“啊，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从第三节开始，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啊什么样的福？有很多啊，降下时雨啊，粮食的收成的饱足啊，仇敌的得对仇敌的得胜呢、等等等等。”到了生命记那里呢，会更加的详细啊。然后在最后说，11节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弃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耶和华要赐福给他们的，不仅有地上的福分啊，吃的喝的，在敌人面前的得胜啊，还有身体上的福分啊，一些疾病的远离。最重要的是，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当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时候，我要做你们的神，意味着我要在你们中间立帐幕。并且心不厌弃他们，要在他们中间行走。好，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就意味着你们不再做埃及人的奴仆，不再负这个埃及奴仆要负的轭。埃及奴仆要负的轭，就是被这个世界所捆绑的轭，叫你们可以挺身而走，自由的做神的百姓。做属耶和华的子民。11节到13节是这样的一个总结啊，这三节经文的总结就是个典型的交叉结构，中间的核心就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神怎么做他们的神的一个表示？就是神要在他们中间立帐幕，他的心也不厌恶他们。好，然后呢？你们怎么是我的子民呢？就是要挣脱埃及的轭。好，所以这就是遵命者所要蒙的福。到了后面，从14节开始到35节，所要招聚的祸非常非常多啊，非常非常多啊。这里我就不讲了，生病啊，精神、眼睛干瘪啊，在仇敌之前的失败呀、啊，地天要如铁不降雨。地要如同没有出产。27节，你们因这一切的事啊，一切的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7次啊，并且啊，29节，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31节，我要使你们的诚意变为荒凉，使做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啊！这就是与什么相对的呢？与前面11节相对的，我要在你们中间立帐幕 啊！等到后面就是圣殿，但是现在的圣殿要被废弃。我要使地成为荒场，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 就是要从这个地上被拔出去，抛在列邦万民万族当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也要成为荒场。从14节到35节，这里在生命节那里会记载更多。无论是利未记这里所记载的，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因着悖逆耶和华所要遭受的各样的神的惩罚，他说很多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7倍惩罚你们。无论是利未记这里的和申命记28章所说的所有的惩罚，每一件事情里面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将来的列王记历代志，从世世时代开始就在将来全部实现，100%实现，100%的临到他们的身上，就是你在这里写的每一件事情，跟申命记所写的每一件事情，100%的临到他们的身上。好，36节讲的是你们剩下的人啊，你们余剩的人，要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战。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但是他们若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40节。若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神说：“我要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约，我却不厌恶他们，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就不将他们进行灭绝。”所以，这是第三部分。好，下面呢，我们要思考26章，它到底在讲了什么样的属灵原则？整个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与神来立约，这是一个恩典之约。神要赐给亚伯拉罕地土、后裔，并且要带他的后裔进到应许之地。神要祝福他的百姓，这是恩典。然后神赐给亚伯拉罕应许之子，也带领他们的亚伯拉罕、雅各子孙进到埃及。也因着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将他们的后裔带出埃及为奴之地，然后和他们订立摩西之约，赐下诫命、律例、典章。而赐下诫命、律例、典章的目的，就是这里第三节所说的：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就要大大的赐福给他们。这个赐福，就是有在生活当中的各样的福分要临到他们，并且他们在仇敌面前的得胜，并且与神的关系的确立。但是若他们厌弃神的律例，厌恶他的典章，不遵循他一切的诫命，就要蒙祸，就要受祸。这个所受的祸也是全方位的，既有在地上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祸，同样也有被神所弃绝，不仅在旷野当中被神所弃绝，进到迦南地之后， 因着犯了犯罪，也被神所弃绝，神的荣耀从圣殿当中挪走。那么，等到他们余剩下的人，若再次的悔改，向神悔改、谦卑，神必定还会再纪念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而且，这样的再次的悔改，这里头有个前提，说他们叫服了罪孽的刑罚，已经承受了这个罪的一切的刑罚。那在41节，他们若谦卑。服了罪孽的刑罚，43节，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然后神仍然会不厌弃他们，也不背弃与他们所立的约，与他们再次维持这样一个他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他的百姓这样一个关系。啊，我把26、27章整体先要把它连在一起讲完啊，然后等到27章讲三件事情，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还愿、奉献和涌现三件事情。以色列人如果要还愿，要按照固定的价值归给耶和华；以色列人如果要奉献，无论是奉献人、奉献地、房屋。奉献牲畜，这里有详细的奉献的规定，怎么样来奉献归给耶和华？而奉献之后，如果你想要把它赎回，该怎么赎回？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涌现的28节，一切涌现的，就是人从他所有的涌现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不能赎回人。啊，这三种情况：还愿、奉献和涌现。第二种的归给耶和华的是可以赎回的，赎回的条例。还愿的是怎么固定价值？你向耶和华许愿，还愿的词就是你向耶和之前向耶和华许愿，后来这个事情成就了，在这个事情之后，你要有什么归给耶和华？然后第三部分叫做涌现的之物。所以26章是神会这样来对待他的百姓，27章是他的百姓这样来回应神。好，你们来想想这个26章和27章，它里面讲了些什么样重要的属灵原则啊？我要到。倒点水，等一下啊，真的是，待会我马上回来。啊，你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段啊，这个最后一段，他在这个利未记的27章、28章，我刚才讲了，它跟生命记第28章是完全一样的啊，它跟生命记的结束、利未记的结束啊，创出利民申、摩西五经的结束，它都是对旧约的一个总结。而且利未记的27章所讲的所有的内容，都会在将来完全的实现。所以它既是一个对将来的一个预言，也是对整个旧约的总结。其实你可以把利未记这个最后2章看成是整个旧约就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些事情在后面就会发生。 明白吗？所以它是对整个旧约的总结。好，它总结了一些什么？这是一些什么样的属灵原则？你们可以回应一下，因为今天是星期六，今天加出来的灵修啊，而且这段呢也比较重要。你们可以回应一下，在留言板上回应一下，你们觉得这段在讲什么？特别是第26章啊。好，这一段呢，我刚才跟你们讲了整个利未记这最后2章啊，包括生命记的结束啊，包括利未记和生命记的结束，都是对将来所后面所有事情的预言啊，这些预言都会一一印证啊，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整个的旧约的结束啊。那这个整个的结束，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非常简单，就一句话：耶和华。怎么赐福，或者是惩罚他的百姓？再讲一遍啊，就耶和华怎么赐福和惩罚属他的百姓，不是指耶和华怎么审判外邦人，是耶和华怎么赐福、惩罚属他的百姓，因为这些已经是属他的百姓了，被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了。在西乃山下才和他们立约的，所以耶和华怎么赐福和惩罚属他的百姓的依据只有一条，就是是否遵守耶和华所颁布的律例、诫命、典章。所以，当你这个读完之后，你要问自己两个问题，其实要问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耶和华凭什么去赐福与降祸？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耶和华所赐的福、所降的祸的内容是什么？我刚才讲了，耶和华所赐的福和降的祸的内容都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上生活方方面面的一切的东西，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第二个方面就是。啊，一个细想可以三个方面，第二方面就是与仇敌的关系，要福就是在仇敌面前得胜，失败啊，祸就是在仇敌面前失败被仇敌追杀。第三个方面 就是与神的关系。福就是耶和华永永远远住在他们从中间，祸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他们。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我要赐福给你和你的百姓。”然后等到发展到摩西之约的时候，神就讲得很清楚，这个赐福是怎么来的，是要你的后裔属我的百姓该当怎么行，而行的标准就是耶和华的律例诫命典章。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两个问题就回答了旧约的。总结，旧约的总结是耶和华怎么样来凭什么来赐福与惩罚他的百姓，属他的百姓。当然，这些是属他的百姓，是亚伯拉罕、撒、雅各的后裔，是被神用大能的手、恩典的手带领出埃及为奴之地的，是吃过逾越节的羔羊的，吃了天下降的、天上降的玛拿的、磐石喝的水的。那么这样的一群百姓，他们要顺服在耶和华的诫命、律例、典章当中，就蒙福；他们若悖逆耶和华的律例、诫命、典章，就受祸。而受祸的，到最后的结果呢，是要被神的荣耀要离开他们的。但是神留了一个出路，恩典的出路。若他们悔改，他们那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啊，神仍然会纪念他们的约。纪念与他们列祖所立的约，然后将他们带回，这就是被掳之后的归回。好，然后呢，你要透过这两个问题，现在回到新约，回到新约，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是怎么来得福的？我们是怎么来得福的？我们如今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血缘上的后裔，我们如今是圣父所拣选、所赐给他百姓的羊，是圣父所拣选、所预定的属他的百姓。我们是怎么得福的？我们得福的条件不是因着我们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律例、典章。我们原来做外邦人的时候，也连耶和华的律例、命令、典章都不知道。我们是罪人，在母腹当中就是罪人，是全然败坏的，是不可能靠自己来遵行耶和华的律例、诫命、典章的。那我们怎么是得福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得福的。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来得福的，借着他的道成肉身，他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舍命来得福的。借着他的死里复活来得福的，而这些东西不是我们对耶和华的律例、诫命、典章的遵行，而是耶稣基督他对耶和华律例、诫命、典章的遵行。所以，我们所得的福是因着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因着我们所做的事情。这是第一。第二，那我们得了什么福？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什么福？耶稣基督有没有赐给我们说我们不会得一切的热病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疾病的辖制？没有。耶稣基督有没有赐给我们说我们在地上要有非常多的出产呐、啊，摘葡萄要摘到手软呢、啊？没有。耶稣基督有没有给我们的福？他要赐给我们地上各样的产业？没有，因为他自己也在地上，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那么他赐给我们的福是什么？好，他赐给我们的福的核心是什么？是赦罪和赦免。 所以他要带领我们脱离的不是埃及为奴的辖制，他要带领我们脱离的是罪的辖制和死亡的捆绑。而这样的福分赐给我们，就意味着什么呢？好，这就不同了，你看到没有？就意味着，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在亚伯拉罕之约当中得到后裔，要得到地土的赐福，然后到摩西之约当中，神借着摩西赐给他们律例诫命典章，然后借着他们遵守律例诫命典章，他们要得福。你看到大家得什么福了？摘葡萄，摘到吃到饱足，在敌人面前都要得胜。但是神没有说，他要赐给他们从他那里来的生命的。他们这时候所按照摩西律法所献的祭仍然是牛与羊，公牛与公羊的血断不能赦免他们的罪。前面讲到节期，他们一年过的这七大节期，真正的属灵的后面的含义没有完全实现的，所以他们得的福跟我们得的福是不同的，他们得福的方式跟我们得福的方式也是不同的。但是里面的原则是一样的，原则是什么？所有属他的百姓所要得的福，都是要从耶和华那里来的，而这个得福是要遵守他的命令。只是到了新约，不是我们遵守了，是耶稣基督遵守了。耶稣基督遵守之后，将他的福赐给我们，而他将他的义赐给我们，而这个义在他的生命当中。好，这是第一。啊，我刚才再从新约的框架回答刚才的两个问题，我们是凭什么的来得福的？第二，我们得的是什么福？第三，这个在旧约的百姓因着他们犯罪悖逆，被神从应许之地拔出来，然后扔在万邦万民当中。但是神说，你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若服了罪孽的刑罚，神就要纪念与他们所立的约，将他们带回。请注意这里的话，叫做未受割礼的心。但是在新约的框架下，因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是从他而来的生命，所以我们所受的割礼不是外在的割礼，我们所受的割礼是内在的割礼，是我们的心受割礼，不是身体受割礼。律法不再写在石板上，而是律法写在心板上。所以从最小的到至大的，不需要在会堂当中被摩西律法来认识耶和华，而是从最小的到至大的，因着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我们已经认识耶和华。好，然后新约谈的是什么？新约谈的是什么？新约仍然谈的是要顺服，顺服谁？这时候要顺服基督的命令。这时候要顺服基督的命令，这个顺服的要求比旧约更高。旧约的顺服是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这个律例诫命是写在石板上的条文，写在石板上的各种的行为。你们不可怎么做，不可怎么做，不可怎么做。但到了新约，因着我们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领受赦罪之恩，领受生命之恩，所以我们要遵行的耶稣基督的命令是什么呢？遵行他的命令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回应他的恩典呢？在新约的框架中，我们该怎么回应呢？是什么？就是为主而活。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他在我里面活，完全的归给主，将你的生命完全的归给他。这是什么？这就是利未记27章所说的永献给耶和华，把什么东西永献给神？不是把牲畜，不是把地土，而是把你自己永远归给耶和华为至圣，而永远归给耶和华为至圣，在。 在新约当中对应的就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你们要将自己献上为活祭，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你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你，而是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活，而是主在你里面活。你们待会有人刚才记笔记，因为你们很多时候记笔记会很多人记得比较慢也比较乱，然后有人可以把它整理出来。我刚才讲了什么？这个旧约的总结两大问题：人凭什么在旧约属他的百姓？这个属他的百姓是基于亚伯拉罕的恩典之约，已经属他的百姓是怎么凭什么得耶和华的福？核心是什么？摩西的律法。他们得的什么福？这个福是包含地上一切的事情的，各样的事情，他们都会蒙福。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时候的福要包含地上各样的事情，包括你的栽种？你们还记得从亚伯拉罕、以撒那时候开始，到雅各，牛羊牲畜在他们手中就日益的昌大。这是什么？这就是给外邦人看的。因为外邦人，他们周边的外邦人，那些法老、亚比米勒、拉班，他们看重的就是地上的产业的日益的昌大，就是让他们看到，如今这一群百姓是被耶和华所拣选出来的百姓，你们所拜的那是假神，只有在耶和华的百姓的手中，耶和华所赐他们地上的东西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这个福包含这一切的事情，生活当中一切的事情。包含他们与真实的敌人的仇敌之间的对战，战争的胜利，也包含耶和华的荣耀在会幕当中，在圣殿当中，包含这三部分。但是我问你，以色列百姓在这三部分的福当中，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最看重的是第一部分，每天的吃喝，每天的收成。牛羊的长大，因为战争不是每天都在打的。耶和华的荣耀、荣光充满在会幕当中啊，每年的过完节、献完每年的过完节、赎罪日，耶和华的荣光都会在里面，大家瞻，好像瞻仰一下，记住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就可以了，然后回家仍然过自己的日子。他们最看重的是第一部分的福，对不对？啊，这是旧约，而到了新约。我们凭什么？我们是谁？我们已经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血统上的后裔了。我们是神在永约当中，在永恒当中所拣选的百姓。我们凭什么来得福呢？我们不是凭自己所做的、遵循他的命令，因为我们连他的命令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全然败坏的。我们是凭耶稣基督遵循他的命令，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的死。耶稣的义彰显在他的死里复活，他的十字架加上，我们是凭着这个来得福的。而这时候我们要得的是什么福？记住，这时候要得的福是刚才神在旧约所赐给他的百姓这个三项福当中，其实最核心、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在旧约是耶和华的荣耀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在旧约，他们之所以常常的会犯罪，去拜巴利，是他们在生物从他们啊，马上等到民数记啊。民数记，我要给它取一个名字啊！你知道民数记的核心词就叫旷野，而耶和华在天上听到的不是旷野的呼声，听到的是旷野的抱怨和咒骂，听到的是他的百姓在旷野的抱怨和咒骂，听了40年，以色列百姓到了那个从旷野开始啊，从民数记开始，一直到他们进了应许之地，他们为什么会去拜巴利？就是他们只要生活当中有一点点的不如意，生活当中，我再讲一遍，生活当中有任何一点点的不如意，任何一点点的事情让自己不满意，让自己焦虑，或者引发自己贪婪的心，他们立马就抱怨，立马就咒诅，然后就随己意去行。当然，随着己意去行，违背耶和华的律例、诫命、典章，蒙的祸就更多。然后受了更多的祸，他们就越会去拜巴利。他们觉得，哎，其他的神 更加能够保佑我们。而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福，所以他们的眼目全在这个福分的第一个方面，放在咱们最看重的那个方面，眼睛所看得到的今世的福分，他们根本看不到耶和华的荣耀在中间，在会幕当中与他们同在，也看不到他们与那些拜巴利的那些外邦人的区别。所以，为什么以利亚要在加密山上跟他们斗法？这以后会跟你们讲，这个斗法的核心。就是神为什么要借着这个斗法，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听，你们所得到的最大的福是什么？是上帝与你们同在，而巴利这个假神偶像没不可能与拜巴利的人同在。但是他们眼目只会看到地上的，我跟你讲的，忽略他们核心的福分。而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不是这些地上的东西，他从来没有，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任何一句这样的应许的。最多的关于是到了顶格，到了。天花板对地上的赐福，就一句话：日用的饮食赐给你们，不会饥，不会渴，不会饿。你们所日用的需要的一切，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但是他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要得的福是什么？是那个最核心的那种东西，因为耶和华的荣耀已经不是在会幕，不是在圣殿，而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我们如今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生命，蒙先是赦罪，然后得生命。这个最核心的东西赐给我们了。OK，然后到了在旧约当中，因着他们犯罪悖逆，以色列人刚才讲的，以色列人在整个历代志、列王记的他们的历史书，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就叫死亡循环。他们在一个死亡的循环当中，跟你讲，他们背逆耶和华的命令，就受了祸之后，他们会犯更大的罪，然后受更大的祸，然后不断的背逆，不断的在这样一个死亡的循环当中，然后被抛掉，个人都要吃自己儿子的肉，吃自己女儿的肉，这就是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打破这种死亡循环，他将那个至圣的福分先赐给你。但是当他将这样的一个至圣的生命的福分赐给你，他对你提的要求，十一奉献，不是归一些事情给到，归一些东西给到耶和华为圣，过了几年再把它赎回来，而是你要涌现，你从此要真正的成为上帝的圣民。不是身体上受割礼，而是心要被受割礼。要得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如今活着的就不再是我，而是主在我里面活。所以这样的顺服仍然是要顺服，但是旧约是顺服的。摩西写在石板上的这些律例、诫命、典章，我们要顺服的什么？要顺服是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那生命的大能，圣灵要借着那圣灵要在各样的事情上来带领我们，行在光明当中，因为我们已经是光明之子。而我们如今所遇到的环境，比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遇到的那些拜巴利的环境更加的恶劣得多。这个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个世界，更比迦南地更加要堕落得多。而我们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的情况是，不仅有很多误犯的罪，我们很多东西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心已经随着世界的潮流已经走了。而我们随着世界的潮流走，其实有百一百，哪怕有更少，有100件事情当中，至少有99件事你根本就是不知道的。为什么？因为你以为这就是生活，你以为这就是正常的，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它已经根深蒂固的，跟这个世界已经跟这个世界的生活方式已经根深蒂固的植入在我们中间了。这个不是仅仅是我也像世人一样去买个房子，买个好房，买个好车，送孩子出国，然后呢，送孩子什么，去考北大清华。不是简简单单是这些事情，好像你还容易分辨，而是这个世界的生活模式已经99%的 夹着的你。所以新约的神的百姓，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他如果要为主而活，要付的代价是更大的。但是我们之前承受的恩典不是旧约可以比的，承受的福不是旧约可以比的。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么赐福、赐恩典给他的百姓？就是因为现在到了末世，到了上帝的旨意执行的最后一个阶段。凡父所赐给他的羊，他要把它赎回来，并且招聚为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精兵，来为主而活，在全地见证主的名，见证主的名，而且要在全地见证主的名，因为神父已经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坐在天上为王，所以他要招聚的百姓。是招聚一群什么的百姓？要招聚一群已经与他一起同死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的百姓。所以你会发现，第一，旧约的百姓，他们领受福分的标准、领受福分的内容，跟新约都是完全不一样。而旧约百姓要承担的责任，也跟新约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百姓，神只要求他们在迦南地这个一亩三分地，迦南地那么一点点的屁大一点的地方，跟他们说你要在这里分别为圣归给我。而现在新约，耶稣基督命令他的百姓要到全地为他做见证。绝大部分的基督徒，我们是很难去分辨生活当中已经被这个社会深深刻画在我们基因当中的那种今世的风俗，你很难去分辨。而这个99%的东西，就是缠住你的手和脚，捆住你的手和脚，让我们要么做胆怯的，不能勇敢为他去征战的耶和华的坚强兵，总是退缩、妥协。要么就是什么沉睡不醒，就沉睡不醒，根本听不到神的声音，听不到上帝的话语，沉睡不醒，耳朵都是堵住的，眼睛是瞎的，沉睡不醒。当然，沉睡不醒它是表现，它内里的原因有可能它根本就不是神的百姓，也有可能是神的百姓沉睡不醒。如果是神的百姓沉睡不醒，神就要唤醒你。用什么唤醒？用你所意想不到的方式唤醒。所以这样的等到以后讲完摩西五经，讲完摩西五经，从约书亚记开始，约书亚士师记啊，列王记历代志，所有的以色列历史就是与仇敌征战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些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征战比那时候不知道残酷千万倍，因为到了新约，我们既要对付那看得见的仇敌，还要对付那看不见的仇敌。你看到没有？我跟你们稍微讲讲，这个很多的人读到以弗所书第6章，说我们现在只要跟看不见的仇敌去征战，这是完全错误没有的。所以新约是跟旧约是跟那些看得见的仇敌征战，我们现在就跟看不见的仇敌征战，不是真正的道理。保罗是告诉你听。旧约的百姓是跟看得见的仇敌去征战，如今到了新约，我们不仅要对付看得见的仇敌，还要对付这些看得见的仇敌背后那看不见的魔鬼。为什么现在可以去对付那后面所看不见的那个魔鬼呢？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在我们里。我们如今和旧约已经不同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进行那真正的属灵上的征战。而在旧约的百姓，他们只能用刀剑。去遵耶和华的命令，将迦南人杀光。但是到了新约，我们不仅可以在看得见的场真战战场当中，他们说谎话是我们听得见的，我们说神的道也是他们可以听得见的。这是声音，这是文字，这是行动，并且还可以在这个方面进入到属灵的层面，进行真正的属灵上的征战。 这个以后跟你们讲，你们看到整个旧约百姓他们所组成的结构是分得非常清晰的，祭司做祭司的事情，先知做先知的事情，我讲的是真的先知，真的先知就做真的先知的事情，然后神的百姓呢听祭司和先知的，但是现在到了新约，比如说在旧约，谁能真正听到耶和华的声音？先知听到耶和华的声音。谁能在处理属灵上的事情、属灵上的献祭的事情、会幕的事情，是祭司在服侍，百姓是不用管的。但是到了新约，没有这个区别了，人人皆祭司，我们是祭司的国度，人人都有神的启示赐给你，上帝每天借着圣经对你说话，要你去做，要你去传讲神的道。明白吗？你们明白这个？你们不知道你们听懂明不明白这个的区别？我们现在新约的百姓跟旧约百姓的区别，蒙受了福分不同，怎么得福分不同，责任不同，得到的能力不同，权柄不同，要完成的使命不同。当然受到的试探也是不同，要付的代价也是不一样。但是我刚才讲了，绝大部分的所谓的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或者说自己是信主的，要么就是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完全非常胆怯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去为主征战。他知道应该去做，知道什么事情就是在为主征战，但是是不愿去付代价。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那第一种人还是少的，大部分人都是沉睡不醒。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既不读圣经啊，读了圣经新旧约的这种神的这样的一种旨意的递进，他们也看不懂，也不明白，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承担的怎样的福分、怎样的责任，得到了怎样的能力、怎样的权柄，这些都不知道的。那么我刚才讲了，在这些表现的背后，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是神的百姓，那也有可能他是神的百姓。如果他是神的百姓，他的祸是非常大的。就是神要用，上帝要用一种非常以死之祸，
是要被集合的，但你却掩着耳朵听不到这个这个角声号角的声音，那神就要用你所无法预测的方式来唤醒你。那么，如果他本身就不是神的百姓，是那种打引号的，那这就是这些状态，这些我们所谓的属灵的状态，本身就是耶和华在他身上行审判的铭记，耶和华被神所弃绝的铭记。那么这样的一群人，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他们比外邦人更可怜。比外邦人更可怜的。因为外邦人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都不清楚，他们是意志坚定的往自己所有的目标面前直奔的。好，这两章非常的重要啊！我刚才讲的内容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基本上它就是旧约的一个总结。立位记虽然篇幅不长，我们讲的时候没有好像每一节去讲。我讲就是不要太多的进入到这些细节当中，但是要把整个属灵原则是非常重要。立位记是整个旧约的中心，你明白了立位记，就能明白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联了。从立位记的这最后的两章开始，就开始涵盖了后面旧约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从立位记第26章开始，以色列百姓就真正的进入到死亡的这样一个循环当中，从那这死亡的循环在旷野当中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民数记，明白吗？民数记的核心就是旷野中的死亡，就是看整个这一代人怎么倒闭旷野的，很简单。 好了，那个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啊。今天人没有来全啊，可能有的人星期六啊，但今天的内容是很重要的啊。国德兄可以把录音啊发上去之后，提醒大家今天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